节。今天我们题目是神子的特征，这里当然讲的就是耶稣的受试探。不过因为有两个试探里面都有讲，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的题目就是神子的特征，神的儿子有什么样的特征。在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就是试探之前，我们就看到耶稣去受洗，他的受洗是对上帝的一个顺服，他的受洗也是开始他的工作，所以他的受洗是愿意接受天父的带领，愿意顺服天父的带领，即使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他也愿意去，所以当他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这里的含义应该是上帝把他最喜爱的加给他最喜爱的，上帝最喜爱的是他的圣灵，他最喜爱的是他的圣子，他把圣灵加给他的圣子。本来三位一体的神都是互信互爱的，没有任何的不好，只是在圣父圣子圣灵完成一起来完成对人的救恩的时候，圣子和圣灵都是完全顺服圣父的带领，包括圣子的降杯，包括圣灵的被差遣，他们都顺服以至于成全了救恩。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就在亚当夏娃的悖逆里失去了救恩，要重新得回这个救恩，也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做。我们本来算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不是那个独生子，但是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大，我们很自负，我们不肯听上帝的话，我们不肯顺服上帝，就在伊甸园里我们的始祖就堕落了，就从上帝儿子的身份变成了悖逆的儿女。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成为悖逆的儿女，我们成为可怒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所愤怒的儿女。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顺服他的天父，所以他的工作一开始上帝就很喜悦，圣灵降在他身上，好像上帝把他最喜爱的东西就是圣灵加给了耶稣降下来，也好像上帝的慈爱借着圣灵临到了耶稣。那上帝特别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也是上帝的爱子，我们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不过我们也常常觉得神的怒气好像在我们身上，也常常好像觉得上帝没有理我们，因此我们看耶稣的试探应该有一些学习，也有一些更多的认识。注意，当上帝对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当然也对耶稣说这是我最爱的时候，当上帝说完这个话，下面一件事就是把耶稣带到旷野受试探。那我们这里已经可以学到一个功课了，神所爱的他会管教，神所爱的他会给他试探或者试炼或者折磨或者引诱或者艰难啊。这个圣灵刚刚像鸽子一样很柔和地降在耶稣身上，我说这既是表示上帝对他喜爱的赐予，也是表示上帝宣告他耶稣的工作的开始。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这里原文就是灵引到旷野，神的灵引神的儿子到旷野。神的儿子有一个特点，我们说的特质就是神的儿子是顺服神的灵的。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妄自尊大，神的儿子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的儿子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前面就有讲到，随从肉体的是 是体贴圣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是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那么一个人能够随着圣灵，顺着圣灵，也就是顺着上帝的话，也就是顺着上帝的心，也就是不依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这是上帝儿子的特点，这是属灵的人的特点。而我们常常讲属灵人，属灵人就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属灵的人就是被神的灵引导的，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引导，不被自己的肉体引导，不被人的情绪引导，不被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流行的东西引导，而是被神的灵引导。这不是说我们会听到一种什么特别的声音，这也不是说我们不能穿流行的衣服或者是用流行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不这样做的，因为即使我们不用流行的东西，我们用的还是十年前流行的东西，一样是流行的。就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保罗要我们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的一样，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意思就是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在一起生活，我们也逛街，也买东西，也买流行的东西，也买现在大家觉得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心单单归向上帝，依靠上帝，敬畏上帝，爱上帝，喜悦上帝。我们单单敬畏上帝，仰望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被上帝的灵引导，就是我们有信心，就是我们听上帝的话，就是我们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就是这个世界一切都很好，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环境是上帝造的给我们的，即使他们有罪恶，我们也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上帝给我们的爱里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是神的灵引导我们。这种心让我们不被世界牵着鼻子走，我们受的不是奴隶的心，这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不是奴隶的灵，我们不是在那种害怕的情况下，奴隶是害怕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怕不怕，一个没有上帝的人，即使他是黑道，他很凶，他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他拿着枪拿着刀动不动就发脾气，他其实是充满了害怕。我们如果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知道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被他的爱保护拯救拣选赦免的话，我们就不害怕。上帝的儿子是顺服上帝的灵的，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在上帝的灵降在上帝的儿子身上的时候，上帝的儿子顺服了上帝，也顺服了上帝的灵，到旷野被折磨，被魔鬼试探。是的，上帝的灵或者上帝的话或者上帝的心意带我们走的路，也许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到旷野受折磨受试探，当初代教会那个尤其是罗马人对基督教的逼迫停止了以后，这大概其实都是起起伏伏的吧。我们的印象觉得说在君士坦丁以前基督教都很可怜，都被逼迫，这个印象是错的哈。有的时候有些罗马皇帝好一点，有的凶一点，那么即使有逼迫，那个大规模普遍的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多哈。但是基督教是有危险辛苦的时候，是有，起码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在罗马政府还没逼迫的时候，犹太人一直都在逼迫，犹太人一直在跟基督徒为敌，在使徒行传里面，在耶稣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因此当罗马政府不再逼迫的时候，不但不逼迫，信耶稣还有好处的时候，那就有人皮痒了。什么叫皮痒了？就想受逼迫，他们觉得哈， 在逼迫你信耶稣就要被打死，就要被关起来，就要饿肚子，就要被钉死啊，那可以磨练出真的信仰。那么现在信耶稣有好处，所以可以升官发财，那个甚至在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他的遗产留给子孙不必被抽税哦，或者是给教会，不但不抽税还有奖赏哦，那信耶稣很好。当然你可以马上想到台湾也是这样，很多人也会信耶稣，他会要转移他的遗产，不至于被抽税。于是信耶稣越来越享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被称赞，就有一些人皮痒了，就说这样子我们不是真基督徒。我承认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他们跑到沙漠里面去，跑到旷野里去，想要受一点折磨，饿肚子苦一点，他们觉得这样他们的信仰不会堕落。各位，这样的想法不太恰当，但是也不是完全不恰当，因为我们的信仰常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忧患的时候我们会开始信耶稣，在舒服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忘记耶稣，这是一个危险。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我们相信上帝要把一切美好东西给我们，只是我们也相信上帝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如果要我们美好，除了让我们舒服快乐以外，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受磨练。除了给我们很多的奖赏，包括把圣灵，把丰富的圣灵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听到，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在教会，除了这以外，上帝有的时候也让我们接受逼迫和艰难，目的是要我们在这些逼迫和艰难当中，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即使没有犯罪，我们能够越练越精。而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有讲到说，所有神的儿女都会受到管教。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到说，我们如果是不结果子的树会被砍下来，如果我们结果子，耶稣会修理我们，叫结果子更多。所以上帝爱我们，给我们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给我们舒服。上帝爱我们，包括爱我们这些成为他儿子的，就如同他爱耶稣一样，会把他引到旷野。在马可福音甚至在说吹到旷野，就是按着耶稣的肉体他也不愿意去，是被逼去的。各位，这不是罪恶，因为耶稣绝对没有犯罪，所以耶稣被吹到旷野，我是非常感谢主，圣经这样写，马可福音这样写，叫我们知道我们对于那个艰难的事情，或者上帝给我们艰难，我们会害怕，我们会退却，甚至我们求主把这杯挪去。各位，这都不是罪恶，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包括他在受试探的时候是被催逼去的，是被推去的，他并不想去。包括他在科西马尼园他祷告，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各位，我们希望过舒服的日子，不要有艰难，这不是罪恶。罪恶是当上帝要给我们，而我们求上帝，上帝仍然不拿走的时候，我们抗拒，那就是罪恶。我们在上帝定义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说照你，我们不说照你的意思，我们说要照我的意思，那就是罪恶。当我们有艰难的时候，上帝照我们的个性是希望我们过舒服日子，这不是罪恶。我再要强调，不是罪恶。连耶稣都要被催去，都求神把这杯挪去，那我们这样求不是错误。但是当我们知道上帝旨意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想要上帝把我们艰难拿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前提，我们会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好，我们感谢主，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感谢主，神在罪恶的世界给他的儿女，包括他的独生子，包括他最喜爱的独生子，会让他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好，因此我们也可以承认一件事情，就是魔鬼是一个小角色。今天有太多人太怕鬼了，不信主的人都怕鬼，很多人对上帝的认识不够清楚，很多基督徒也在怕鬼，怕鬼，怕死，怕老，怕的都是神要我们不要怕的。 他释放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从主里面得到了自由，不惧怕这些东西。我们因信称义，认识上帝的话，不惧怕这些。魔鬼是真的，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圣经新约旧约都讲到他是我们的仇敌，他是大而有力的，我们是胜不过他，这圣经都有讲。但是圣经没有要我们怕他，圣经要我们穿上全副军装抵挡他，圣经也让我们有的时候受上帝允许他给我们的试探、艰难、引诱和打击。魔鬼试探我们是要我们犯罪，但是上帝借着魔鬼或者借着任何东西试探我们，是要我们越练我们越精。试探这个字可以翻试炼，也可以翻试验，这个字有好的意思也有坏的意思，同样是一个字。那么我们中文圣经一般在讲魔鬼试我们的时候就翻成试探，上帝试我们的时候就翻试验或试炼。那么既然是同样一个字，我们就相信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可以是同样一件事是上帝在试我们，也可以是魔鬼在试我们。包括耶稣的三个试探，包括我们在生活中的，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包括伊甸园的蛇，各位，这些事情上帝通通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上帝不知道，没有一件事上帝不掌管，没有一个东西包括魔鬼不在上帝的使用和掌管中，只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说的。你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显出上帝一切的美好。你千万不能说我知道上帝是很好的，因为我身体很健康，上帝对我很好，我家庭很幸福，上帝对我很好。各位，你不要用环境来决定上帝好不好，因为环境会改变的。你如果说我家庭很幸福，所以我知道上帝很好，那也就是说当你家庭不幸福的时候，你就会说上帝不好了。如果你说我身体很健康，所以上帝对我很好，那么当你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你就会说上帝不好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们都受环境的影响，我们觉得环境好的时候上帝对我们好，环境不好的时候上帝对我们不好。各位不要这样想，我们要求主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因着耶稣，因着2000年前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受到魔鬼所允上帝所允许的各种折磨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些折磨艰难中，我们越练越好，越磨练越好，越被管教的越好。试探让我们因着对主的信心，使这个试探变成一个试炼，使我们练得很精。不要变成试探，以致我们怀疑。所以试探这个字简单的说有以下几个意思。试探或者试炼或者试这个字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折磨艰难，不管是神或者神界的魔鬼，或者神界的天气，或者神界的任何东西，让我们被折磨，心灵身体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事里面，因着对耶稣的信靠，我们能够更坚强，像火炼的金子一样。这是使徒，这应该是彼得前书讲的哈，你们的信心经过火炼的试验，就能够比被火炼过仍然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被炼得更好，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圣洁、善良，都在上帝允许我们，不管是环境，不管是恶人，不管是什么，都能够炼得更好。试这个字是给我们折磨的意思，试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引诱我们的意思。那么如果折磨是比较痛苦的，引诱常常是舒服的。譬如说约瑟被他主人的妻子引诱，那就是一个试探，但是那个你要说痛苦也很痛苦，但是 我们男人很容易很喜欢受这种试探，也很喜欢堕入这种试探。假如是每天法老打你鞭子，那你觉得这个痛试探很艰难很痛苦，但是如果有个漂亮女人天天引诱你，你巴不得天天来一点。当然这都不是好的事情哈，不管是舒服的事或痛苦的事，都是一个试。神要借着这个试让我们更好，魔鬼要借着这个试，不管是艰难或引诱，要我们更没有信心。所有的试结果，如果我们靠着上帝得胜，就是更有信心更有爱心，被磨练得更好，否则就是更不好，就是失去了信心。那么神让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各位，我们再一次说，同样这一件事是魔鬼在试耶稣，也是上帝在试耶稣。同样一件事，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是魔鬼在试耶稣，也是上帝在试耶稣。那么讲的再复杂一点，任何一件事是魔鬼和上帝都在试我们引诱我们，但是上帝是好心，希望我们在这里面被练得更好。魔鬼是坏心，希望我们在这里面对上帝不信，或者是越远离他。同样在一件事里，不管是你的婚姻、家庭、生活，也可以是一件事是你在试上帝。譬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那是上帝试他们，也是他们的情欲在试他们。圣经虽然没有很清楚讲是魔鬼在试他们，但是你也可以看出来那个恶者是在那里的。他们在被魔鬼引诱，被自己的情欲引诱，也是被上帝来考验，同样他们也在考验上帝，也在试上帝。我刚刚讲的在旷野的时候是神让他们受试炼，或者说受试探，就原文是一个字。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旷野那四十年是上帝的带领，云柱火柱对他们带领。在生命记第八章，神特别讲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要苦练你试验你，目的是什么？叫你被折磨，叫你恨上帝，叫你忘记上帝。有人的确就因此这样，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这样。神的目的是要你知道，人活着不是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从内心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其实神都知道，这些试炼我就像诗篇139篇一样，是我们人不知道，而我们希望在这些考验当中我们能被试验得更好。那神在试人，魔鬼也在试人，神是好意，魔鬼是恶意，人也在试上帝。人试上帝，同样可以带着恶意在试上帝。我们在最后一个试探等一下会讲，也可以是一个好意。你说人试上帝可以是好意？可以，像基甸试上帝就是好意。他在试上帝的时候，他用那羊毛来试的时候，他是希望主啊，让我在试你的时候，我以后能够有更大的信心。所以马拉基书，耶和华也主动的说，你们试试我。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个亚哈斯王说，我不试探上帝，结果被上帝骂了一顿。因为他不试上帝，其实是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好，因此我们讲的有点复杂，试是可以是一个好字，神在试我们，把我们变得更好；试可以是一个坏字，魔鬼在试我们，让我们堕落；试也可以是我们在试上帝，我们对上帝信心可以更多；试也可以是坏事，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当然包括我们也是神，也是人，也是鬼，我们要所有的东西不可以都信，要试验的是不是出自神，所以蛮复杂的。但是我们这里就讲到说，耶稣出来是上帝的儿子，魔鬼就来试他，上帝也来试他。魔鬼要他怀疑上帝，跟魔鬼对我们一样，魔鬼要耶稣怀疑上帝，可是上帝要耶稣 更加信靠上帝。好，耶稣被试探，被煎熬折磨，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就跟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一样。你四十天没有东西吃，这个禁食不应该是说耶稣就开始一个禁食祷告，这禁食的意思应该就是在旷野找不到吃的东西。你在路加福音看这个试探者讲得更清楚，耶稣并不是在那里禁食祷告，然后一直祷告，就禁食在这里并不是他的一个宗教活动，禁食在这里就是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在旷野里面因为没有东西吃，没有吃什么东西，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就是我们在上帝给我们，假如你失业四十天，失业四十个礼拜，失业四十年，哦，各位，那时候我们肚子饿，可能我们很早很快就对上帝开始怀疑了，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吃的东西不好吃，他们就开始抱怨上帝了。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一直到今天都知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但有的人稍微强一点，有的人弱一点，但是你的强弱都不足事，只有靠上帝。就是我受一点苦，我就开始会怀疑上帝，我觉得我也是，我享一点福，我也会开始自大。就是人真的很软弱，你在很好的环境中容易自大，你在很差的环境中容易恨上帝。你说那不好不坏的环境最好了，像箴言里面的祷告，不要太穷也不要太有钱，各位，那你就会对上帝不冷也不热，都不好。我们当然希望好像是中庸之道好一点了，照人的性也是这样，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我们当然希望都在顺利当中，我一再的讲是求顺利不是坏事，但是如果神给我们艰难，或者神给我们很舒服的事，我们希望舒服的事叫我们不至于自大，我们希望艰难的事叫我们不至于恨神，我们希望舒服的事叫我们能更大方的跟人分享，艰难的事叫我们能够更信靠上帝。这是神是我们的目的。耶稣跟我们一样，他有人性，他的神性不受试探，他的人性会受试探，他饿了，然后那个试探人的就是魔鬼就来了。这跟在伊甸园的时候一样，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一样，那么希伯来书也有讲过这一段，这个四十昼夜有一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都跟吃有点关系。近前来，哎呦，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但是有的时候上帝也允许那试探人的，那折磨我们的，那引诱我们的，我们实在不希望他在我们身边的，来引诱我们，来折磨我们。这不一定啊，这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人的仇敌常常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根本赶不走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躲开，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也不是在乎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同事赶不走的，每次都要碰到的。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上帝在我们里面。如果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在非常难的情形下，我们求神帮我们开路。圣经上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一定会替我们开一条路，在我们快要忍受不住的时候会替我们开路，而且让我们能够走下去，能够走得好。不过这真需要仰望耶稣。哎呦，耶稣饿了，神让那个试探人的来到耶稣面前。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各位请不要搞错了，石头变成食物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也等于是做这些事。石头变成食物不但不是坏事，是我们想做的事，不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是神一直在做的事。各位，食物都是从土壤来的，土壤都是从石头来的， 石头风化的结果就是土壤，所以上帝做这个事，上帝让石头风化了，变成土了，变成泥土了，然后让植物借着泥土长出了五谷，长出了东西，然后动物吃了又变成猪啊，又有猪肉牛肉，我们又可以吃。石头变成食物是上帝做的事，也是我们人模仿的想做的事。耶稣用饼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差不多也是做这个事。石头变成面包不是坏事，甚至是好事。那么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更是好像很合理的一件事，因为上帝的儿子特点特质应该就是有上帝的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上帝的儿子或神的儿子这个字呢，跟这个有点类似的，在圣经里面有出现的，最早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任意娶来当作妻子。所以在圣经里面，神的儿子那个字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不是好的意思，我们不知道那里神的儿子或者神的众子是指着什么。有人说是指着赛特的子孙，人的女子是指着该隐的子孙，有人说是神的儿子是指着天使，人的女子就是指人的儿女人，有人说神的儿子就是指着君王，人的女子就是指着老百姓，这三个解释都有可通之处，也有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必说是哪一种。不过不管怎么样，在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有一个负面的地方，看起来他很成功，他可以任他的意思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生下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我们都不管那个是什么东西哈，是怪物怪胎还是就是真是君王子跟这个公主结婚生下来美丽的，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跟神最后灭掉人是有关系的，因为后来就有洪水的事情，人充满了罪恶。因此神的儿子在圣经一出现的时候不是很好的意思，后来在约伯记出现的时候也不是太好的意思，因为神的众子好像不错，在耶和华面前伺候他，但是圣经特别讲其中好像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叫撒旦，然后他好像是替上帝在监察人间的事情，然后他是打小报告的，让上帝跟人之间，上帝跟约伯之间就有了仇恨。然后在诗篇八十二篇，虽然没有直接说神的儿子，说是至高者的儿子，也是很有能力的，他们都是像君王一样，像审判官一样。好，你看这三个地方，创世纪第六章、约伯记还有诗篇八十二篇，讲至高者的儿子，讲神的儿子，都好像说他们的特点就是有能力可以走来走去，有尊荣可以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而且在人间看来看去，而且他们有权柄，他们任意娶来为妻，随意挑选。现在魔鬼叫耶稣做的也是这个事。各位，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希望有能力，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希望有能力，我们希望我可以要怎样就怎样，大人小孩都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要怎样就怎样，我们觉得这是自由，我们觉得这是自主，而且我们在想可能神的儿子特点就是这样，我们人办不到，但是神的儿子就办得到，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怎样就怎样。各位，石头变面包是很好的事，有能力也是很好的事，能够娶到漂亮的女子为妻，然后生下来英武有名的人也是很好的事，能够做审判官也是很好的事，能够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也是很好的事。但是神所喜悦的儿子的特点就是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 那就是耶稣的回答，那也是我们在挪亚的故事里面、约伯的事情里面、诗篇八十二篇可以看到的。神的儿子的特点不是他有能力，也不是他随意做事，那个真正上帝所喜悦的儿子耶稣，以及我们都应当，我们什么事都照上帝的意思去做，照上帝的话去做。愿上帝的话是刻在我们心里的，我们常常被圣灵来感动，即使是一件好事，石头变成面包，我也不随便去做，我也不随我的意思来做。即使是一个美貌的女子让我挑，我也不随意挑选，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不按着我的旨意。各位，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人活着，甚至连神的儿子要活着，都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也不是依靠世界的任何东西，是依靠上帝口里的话，是听上帝的话，照你不照我，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第二个试探，马太的写法又是跟神的儿子有关，第六节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哎呀，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上帝的带领有的时候很奇怪，上帝让耶稣被魔鬼受试探，上帝让魔鬼进到耶稣这里，上帝甚至让魔鬼带着耶稣。我们应该赶走魔鬼，我们应该抵挡魔鬼，我们应该斥责魔鬼。我不能够说，因为圣经没有讲耶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斥责魔鬼，我不能够说耶稣如果早点斥责魔鬼会不会更好一点，我只能说耶稣绝对没有犯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斥责魔鬼，到第三个试探的时候耶稣就斥责叫他走，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不第一个就开始，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能说耶稣绝对没有犯罪，我们也只能说圣经把它写下来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也许有的时候斥责他不一定走，神要我们学习禁食，你记得耶稣也说过，有的鬼你们是赶不出去的，一定要禁食。上帝的名大有功效，耶稣赐的能力大有功效，为什么有的时候赶不出去？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在做主工作的时候还受到一些煎熬和折磨，还要禁食才能赶出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神做的都是好事，我们就知道当神要我们走路或者做事有一些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求神让我们没有碰到这些艰难，我们求神挪去这些艰难。但是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有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学习着顺服，而且我们学习着依靠上帝。现在魔鬼是带着耶稣，把耶稣带到山上去，带到殿顶上，带到圣城，站在圣殿的顶上，这里原文做翅膀，好像那会飞一样。你是神的儿子，跳下去啊！为什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要你跳下去呢？因为要试一试上帝是不是很爱你，上帝的话是不是真实的。耶稣用上帝的话来回答魔鬼，魔鬼好厉害，就用上帝的话来试探耶稣。各位，魔鬼会用各种的方法，不是只是叫你吃喝嫖赌，不是只叫你看色情网络，不是只叫你被引诱。耶稣可以用魔鬼可以用上帝的话来折磨你，神的话、人的话 都会试炼人，人的称赞会试炼人，人的责备也会试炼人，人的辱骂也会试炼人，人辱骂试炼人，因为当我们被骂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被煎熬，就被折磨，我们就火大，我们就犯罪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被骂的时候我们冷静，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在被骂的时候我们不犯罪，而能够被练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技巧。我们在人的称赞中我们可以跌倒，人的辱骂可以叫我们跌倒灰心，人的称赞也可以叫我们飘飘欲仙，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多的卡通漫画在讲魔鬼试探那个女人的时候，都先称赞一句，哎呀夏娃你很漂亮啊，圣经里是没有这句话的。那么圣经但是总是叫我们怀疑上帝，圣经里面讲魔鬼总是叫我们怀疑上帝，而的确很多时候人的称赞是会试炼人的，这是圣经里的话，是会因为称赞而飘飘欲仙而忘记上帝。现在神允许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说你跳下去，你跳下去，上帝会扶住你的，因为经上说的。所以一个人引上帝的话，甚至一个人在教会里服侍，不一定等于他就不在魔鬼的引诱当中，事实上他可能有更严重的引诱。牧师也常常犯罪，包括我，甚至很多时候犯罪是在教会里犯罪，甚至有时候犯罪是在教会里在服侍当中犯罪。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跑到赌场的可能性不太大，跑到妓院大概也可能性比较小一点，但是在教会里犯罪就比较多一点。所以不要以为读经就不会犯罪，祷告就不会犯罪，魔鬼就用上帝的话来引诱你。他引用这句话实在是很棒的一句话，神会保护我们，神会安慰我们，神会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保护我们。你回去看这句话的出处，就是诗篇第九十一篇，那里讲到神如何的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如何的保护我们，神如何的吩咐他的使者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他们会用手托着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哎呦，这是多么安慰的一句话，但这句话魔鬼现在用来试探耶稣。怎么讲呢？魔鬼有的时候会用上帝的话来折磨我们，来让我们怀疑上帝。譬如说在诗篇一百零五篇第十九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或者耶和华的话折磨他，或者耶和华的话试探他，那是约瑟。那里是讲耶和华的话应该是指约瑟的梦，约瑟在那个梦里看到上帝会给他荣华富贵，可是生活中魔鬼会借着这个话对约瑟说，上帝爱你吗？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吗？上帝保护了你吗？各位，我们生活里面圣经有千千万万句的话，上帝是多么爱我们，上帝保护我们，上帝恩待我们，可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千千万万的情形，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不住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的心不断的看到上帝的话，觉得被折磨了，被磨练了。哎呦，神的话好像没有实现了。耶和华说保护我，我出我入，耶和华都保护我，从今时到直到永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各位，生活里很多，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了，我们开始就觉得上帝不对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往下跳了，跳下去发现上帝没有保守我们，我们就在撞死之前继续咒诅上帝了。哎呀，我们求主帮助。在这里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怀疑上帝。这句话也要小心，我刚刚讲过这句话也是那个很坏的王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亚哈斯王讲的，我不试探上帝。固然在生命记里也有讲这句话，但是在这里 雅阿斯用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人说什么不是最重要的，还要看你是怎么说这句话的。你是凭着信心在说这句话的，还是这句话是掩饰的、虚假的，不是从心中发出的？嘴唇亲近上帝，心却没有亲近上帝，那不行的。可是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服侍爱主是虚伪的，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试探上帝，意思就是我们不怀疑上帝，我们也不折磨上帝。如果我们要试的时候，我们希望像基甸试上帝一样，我们希望像马拉基书说以此试试我，我们是对上帝有信心，希望经过这个经验，我们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而不是我们站在怀疑或者恨恶上帝的情形下，或者是不信上帝的情形下。那么也包括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智去想，我干嘛要跳下去？我们需要去分析，去思想，我干嘛要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是在试探上帝，还是真的有信心？有的时候有一些牧师在美国，我看很多哦，宣布一个计划，甚至自己霸王硬上弓，说我已经把我房子抵押了，我们要买一块很大的地，然后来建教会，我们要有信心。其实是在试探上帝，其实试探上帝的意思就是他对神没有信心，但他有野心，他要盖一个很大的教堂，让自己的野心得以实现，然后就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奉献，这个是在试探上帝，这个是在折磨上帝，这不是真的有信心。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分辨得很清楚，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向诗篇139说，你来试试我，神啊，求你试炼我，鉴察我，求你借着各样的事试我，使我能够更光明、更圣洁、更善良。我们一方面不求神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承担不起；一方面我们求神是我们，因为我们希望更圣洁善良。所以我们祷告总是带着信心，希望更荣耀上帝的心，那就很好。魔鬼在这里是要耶稣怀疑的，耶稣不试探上帝，是对上帝有信心的，知道你带领的是更好的，也是用明智的方式在知道我什么时候该跳，什么时候不该跳。神的话怎么，不管神的话怎么应用，我就相信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我不需要去跳下去，除非神很清楚的叫我以此试试我。好，第二个试探告诉我们，第一个试探告诉我们，神的儿子的特点不是有能力而已，神的儿子的特点是顺服上帝的话。第二个特点，魔鬼要说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被神保护，什么连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脚都不会碰到地上。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上帝很爱他，以至于他不会碰到任何困难。耶稣的回答就是说，神的儿子的特点不是不会碰到困难，而是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他不抱怨上帝，他不怀疑上帝，这是神的儿子。我再说一次，第二个试探是说，魔鬼的意思是说神的儿子不碰到困难，耶稣说神的儿子不怀疑上帝，我不怀疑，我不需要试他。第七节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魔鬼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好，这里世界上最高的山，我们也不必把它了解成喜马拉雅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象，或者这个在旷野所受的试探，实在也是超过那个人的时空能想到。这是在旷野，照我们所知道，旷野没有世界上最高的山，但是神就允许魔鬼让那个最高的意思，其实不过是要让人知道耶稣可以借着魔鬼得到最高的荣耀，看到世上最美的荣华和富贵都给他看。哇，各位，我们也再一次说，如同石头变面包不是坏事， 万国的荣华也不是坏事。你不要以为万国荣华是坏事，因为万国的荣华、世界的荣美也是上帝造的。我怎么知道？因为所罗门的生活就是这样。所罗门让示巴女王有看到他的荣华富贵是多么的棒，多么的好。不要以为荣华富贵不是好事，示巴女王是听到所罗门有那么多的智慧，有那么多的荣华，他就来看。那么当他来看了以后，他神不守舍，然后他跟所罗门说，我看到的，我听到的还不及一半。他看到了他的荣华，看到了他的富贵，看到他的一切。当然他最重要知道所罗门有上帝的话，所以他说听你的话是最有福的。不过我们要说，这个不管在人文的世界，包括搜狗，或者是自然的世界，包括这个我们的北部海岸啊，或者是这个花莲的那些漂亮的山啊，都是上帝的荣华，都美好。有的人会说啊，大自然比较好，搜狗啊，那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哦，那个街啊、珠宝店啊，那都是下流的。各位，我不这样觉得，因为我们再一次说，所罗门里面固然有讲到自然的美好，所罗门很喜欢植物，他可以讲很多的植物，但是人也是上帝造的，神给人的智慧，不管在文化里面、文明里面、科学和文学里面，都非常的美。这里的万国的荣华，我觉得不只是什么那个我们在博物馆可以看到的哦，当年的秦始皇或者法老或者凡尔赛宫，不只是这些，万国的荣华比那还多得多。包括你现在的手机，虽然我没有手机，这也是万国荣华之一。哇，我真的觉得好新奇，怎么一个小小的手机可以做那么多事？包括哇，你去看那个钻石啊、珠宝啊，我虽然是没有看过，但是我也看过杂志上面的。哇，我觉得实在是太漂亮了，那些各种的珠宝，不管是天然的那个颜色就漂亮，然后后天的那个雕琢的哈，我在那个杂志上看到过那世界有名的珠宝，真是好好看的。或者绘画，或者音乐，不管是基督徒的或非基督徒的，这都有荣华。各位，基督徒能写很好的音乐，非基督徒照样在神的恩典上可以写很好的音乐。万国的荣华，这世界是美好的，因为上帝造的。不管是自然界，或者是堕落以后的自然界，不管是人文界，人文界都是堕落以后的，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美好，这是荣华，是美好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基督徒在保存自然界的美好，就是环保，以及创造人类文明的美好，就像所罗门一样有那么多的智慧，我们都能够做，这不是坏事。但是这一切不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不膜拜山川大河，我们也不膜拜爱情自由，我们也不膜拜民主科学，我们也不膜拜财富美貌，这些都是万国的荣华，非常好。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我们也应当求神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心，神造我们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会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一切的荣华富贵是在上帝里面，在我们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尤其在用这些荣华富贵的时候要小心，我们是用来荣耀上帝的，我们是来享受上帝，我们是跟个人一起分享的，我们不是个人一个人独占独霸的。我们尤其不再膜拜这些，也不再侍奉这些。什么是膜拜这些？膜拜这些就是尊这些为大，膜拜这些就以这些为乐。哎，各位，这实在是，我们要举一点例子了。我们尊这些为大，以这些为乐，以最大的乐，以这些为最大的乐趣，最大敬拜的对象，最不可以少的，最喜悦的，最尊敬的，最爱护的，最宝贝的。 那就是偶像，我们不可以这样。只有上帝是我们全然敬拜的、喜悦的、爱戴的、敬拜和惧怕的。你说是啊是啊，上帝是这样，对我来讲是这样。哦，是吗？我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各位各位姐妹，美貌有没有成为你的上帝？也就是你只要能漂亮，各位，我不知道姐妹今天有个广告，我能让你非常漂亮，要1000万，然后把你打得皮开肉绽。各位，我想我们每个姐妹都会带着棍子说你打我，只要漂亮就可以。我们很爱漂亮，各位女生爱漂亮，男人不是不爱漂亮，一样的，就是只要漂亮只要健康，我们常常是不计一切的代价。然后相对的，如果我们有一点丑了，我们气死了，或者我们看到有人比我们漂亮一点点，如果是刚好又是我的同班同学，那真气死了。各位，这有很多的例子，不是漂亮而已，学问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膜拜一个学问，或者喜悦一个学问，或者喜悦一种知识，让我们简直那是我们的上帝。各位有啊，知识分子里很多啊，清华大学有博士生，如果别人的成绩比他好，他就要把他弄死啊。我们看到童话故事里面有一个皇后，她比她的女儿比她漂亮，她就把她弄死啊，虽然那不是她亲生的女儿。各位，我们在世界上看到很多啊，因为我们膜拜的对象，各位，这也是很好的，不管是美貌或者是知识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因为别人比我们好了，或者我们有的失去了，我们就要自杀了，我们就要死了，或者我们要杀人了。各位，这个世界的荣华实在非常好，但是容易成为我们侍奉和敬拜的对象。啊，我们在说，听说乾隆皇帝在长江边上看到那船过来过去，他问人家，这些船这些人都在那里忙什么？各位，你每天早上9点钟上班的时候，你在那个捷运站看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干什么？他的臣子答案是一个为灵，一个为名，一个为利。我们都在那里忙什么？一个为名，一个为利。我都在为名，或者为利，或者我们在为美。哦，你看一看，我看，对不起姐妹，真是今天说了你们很多不好的话哈。我看很多广告就是给女人的，那女人就是叫你漂亮，什么从洗头发到洗脸到什么美白啊，什么啊，哎呀真舒服啊，怎么样的？因为那些广告也常常我猜没什么效啊，所以我们也就那个。但是他如果做的如果有点效，我再一次说，就好像那个不是女人啊，其实男人也是这样，浮士德也在追求这个。这个在西方世界里文学里很多，魔鬼来找浮士德，我如果能够做一件事叫你很快乐，叫你永远快乐，浮士德里是说叫你说我愿意继续在这种状况下，浮士德是说我把我的灵魂卖给你。那这个故事很多哎，我小的时候也在想，如果有一个东西成为我的偶像，哦，我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巫婆来跟我讲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让你打篮球百发百中，我会愿意。魔鬼要我们拜他侍奉他，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万国的荣华。事实上这里万国的荣华几乎就等于魔鬼，就是我们拜魔鬼，我们拜万国的荣华，我们侍奉魔鬼，我们侍奉万国的荣华。好，不要说我们基督徒不为民不为利，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搞不清楚哈。我有一次跟 一对母子在一起讲，那个儿子说，哦，他现在被圣灵感动，他看世事如同粪土。那个小孩他妈妈就说了，看世事如粪土怎么生活啊，因为他妈妈很怕他就去做宣教士或什么。我就刚说，当我们看万事如粪土，意思并不是我们看破红尘。保罗说这样的话，就跟耶稣说，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才能做上帝的儿女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恨他们，也不是说我们看万事如粪土，万事都是上帝造的，非常好，我们很爱惜，很宝贝，很喜悦，父母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孝顺，还有家人，我们都喜悦。但是圣经用很强烈的字眼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一跟上帝比起来就完全不能比，好像粪土一样。所以让我们专心的侍奉敬畏上帝，专心的膜拜上帝，专心的喜悦上帝，让我们专心的背十字架跟随主，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以至于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世界上的每件事，看到它的限制，看到它的好处，不会把它美化到变成偶像，也不会把它丑化到变成虚空。是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因为没有钱，我们就说啊，钱是很坏的东西，因为我们很丑，我们就说哦，美貌是虚浮的，那是嫉妒的话讲的。哦，因为我们没有书，没有念书，我们就说哦，那个学问叫人自高自大。各位，这都是自卑感，这是很不好的。我们没有说这些不好，这是美好的。但是我们甚至很欣赏他，但是我们常常求神帮助我们，让主的爱吸引我们，让主的大能，主的十字架常显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看到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万国荣华很好，但是那是上帝造的。万国的文化很好，但是那是上帝给人智慧的。这一切都很好，但这一切成为我们膜拜和侍奉的对象就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严格的说，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在上班，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常常需要看人的脸色。这没办法，你在区公所，你在学校教书，你需要，牧师也要看人的脸色。我们有的时候要低头，我们有的时候要做很艰难的事情。各位，大卫、约瑟、但以理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有不讲理的上司，不讲理的下属，不讲理的客人，不讲理的家长，不讲理的同事，霸道的。我们很多时候婆婆媳妇或者不信主或信主，我们要忍受很多的罪恶痛苦，我们要低头，我们要说一些很丢脸的话，我们要说一些很低级的话。各位，我在军队里面，我就要说这些话。哇，刚刚入伍的时候，那个班长要怎么整我们就怎么整我们，说你是混蛋，你要说你是混蛋。现在当然不会了，那个时候会。我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会被那个太保霸凌，那个时候就是罚站，站在路上，小太保叫我们在他们眷村前面唱国歌，我们就要唱国歌。那被霸凌，你没有办法，上帝也没有来救我们，心里想魔鬼，你来给我力量打他，我就来带你，也会这样想。各位，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也有时候要低头，大卫也有时候要说谎，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大卫在说谎的时候，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约瑟在被引诱的时候，但以理在被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富贵，有的时候荣华，任何的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独一，要我们服侍的，要我们敬畏的，要我们敬拜的。这只有上帝来帮助我们。当魔鬼说我这一切都给你的时候，耶稣这时候说了重话了，退去。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没有早点说，是不是耶稣知道这也是一个恰当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对魔鬼的试探应该不过三，应该，当然我觉得一都不要过了，早点就叫他退去。但是也许神就让他在我们身边，我们要相信，我们也许所有的试探在这个万国的荣华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我们单单拜主，单单侍奉他，单单喜悦他。其实这句话 就是十诫的第一条，也就是所有诫命的总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因为只有他创造、管理、爱我们、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他手里，我们就单单用我们的生和用我们的死来服侍上帝，来喜悦上帝，来敬拜上帝，魔鬼就离了耶稣。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态度，单单的敬拜主，单单释放主，侍奉主，魔鬼就离开我们，他所有对我们的攻击不过会成为上帝对我们的祝福。而且我们也感谢主，天使来伺候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早点来伺候上帝，为什么没有早点开路，上帝为什么没有早点来帮助我们，上帝为什么约瑟要受那么多的苦，最后才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一定能解释，我们能够说的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说求主救我脱离凶恶，不叫我遇见试探，但是我们时时刻刻也都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都在你的爱中成熟长大，让我们都在你给我们的磨练中，给我们的试炼中，魔鬼你允许魔鬼给我们的试探中，我们能够被天使伺候，因为我们始终都记得我们侍奉主，我们单单侍奉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单单敬拜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